您了公慈悲，方丈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斯大姐慈悲，诸位沙弥居士，南无阿弥陀佛。首先呢，先把上一回上一回讲我们共同学习过之后呢，有同学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法师，你在讲那个六级佛，讲相似级佛，那个四住虽先脱之后呢，是不是就是出三界了呢？”好，有关于这一方面，这个是教理的问题，教理问题。那传频，老实说，对教理呢，并不通，所以传频就去请教我们的方丈和尚。方丈和尚很慈悲，他就拿了一份资料，这一份资料就是天台四教的断正位次比较表，就是有关于藏通别圆四教它断到怎么样的地步，那它的位置呢就正到什么样的地步，有这样一个表格。那这个表格呢，传品一看觉得非常的详细啊，而且整理的可以一目了然，因此就征得和尚的同意，和尚慈悲说可以影印跟大家结缘。那我们就刚刚那个问题，就是上一回同学问的这个问题，他说四住虽先脱，就说也就是在我们的补充资料第六页说四住虽先脱，这个四住呢，四住就是见一处住地，这是有关于三界的见货啊。那这个是一个住地，还有欲界的欲爱住地，色界的色爱住地，还有无色界的有爱住地，也就是等于三界的私货，就三个住地，三界的私货三个住地，加上三界的见货，三界的见货是同时断的，它是见一处住地，所以这个四住先脱呢，就是指的三界的见货和私货就都已经脱落了，就是已经断除了。那么断除了之后，就是已经出三界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表格里面，上面有说原教的二信位到七信位呢，这个就是任运的断了私货，把三界的私货断了，也就是三界的苦集二道都已经尽了，都已经没有了。那么按照见货私货已经断了，就是已经出三界。所以到原教的七信位圆满了，就是出三界了，也就是八信、九信、十信都已经出三界。那么下面的六尘未尽空，就是我们那个寄送的六尘未尽空，六尘未尽空就是习气还没有断完，习气还没有断完，那是在什么时候断呢？就是八信、九信跟十信位就断尘沙惑，断尘沙惑断尽了，那么习气也就空了。奇迹也就空了，这样。所以这个相似集火呢，相似集火就是到八信位的时候就已经出三界了，可是要到十信位的时候，那个习气呢，尘沙惑断尽，那个习气才空，所以那个六尘未尽空还 就是出离三界，还要继续的断尘沙惑，到实性位，那就习气也都断尽了。虽然断了见思惑跟尘沙惑，可是还有无明惑。无明惑，这个无明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寄诵啊，相似集合这个寄诵说，眼中犹有意，意就是无明，看不清楚，所以这个相似集合到了实性位，还是有无明未断，所以眼中犹有意，在空里见花红。那这个无明惑要到什么地方去断呢？要到分正集合的位次，也就是六集合的第五个层次，要到那边去断无明惑。换句话说，就是别教的初地以上，这个就是分正集合，或者是原教的十住以上，这个就是属于分正集合。到这一边呢，就是断无明，就破一分无明，正一分的法身，然后混混破，混混正，这样。那么到最后就是第六个第六集合的最后，就是究竟集合，都已经把这个见思惑、尘沙惑，乃至于无明惑，也都断除了、断尽了。所以就到达究竟集合，就是究竟活果的圆满位次。那我们就这个究竟集合呢，也稍微再补充一下，我们就这个无机子大师的这个寄诵说，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但护本实性，更无一法心。我们借这个机缘也顺便补充一下，这个从来真是妄，就是在没有彻底觉悟之前，总是把这个诸法的实相，就是自性空的实相，总是把它总是把它没有彻底的开显了解出来。那在以前都是怎样呢？都是在种种的相中，在种种的原生的假象当中执着，或者在无明惑当中执着，所以把那个诸法实相掩盖了。那总是在见思尘沙无明当中执着，所以就因为执着，所以就称之为妄啊，把不能够了解诸法实相，所以总是妄执啊。过去是这样，那么现在成佛呢？今日妄皆真，妄皆真就是。就是不再妄执于见思惑、尘沙惑跟无明惑，不再妄执了。那么把那个诸法的实相或者诸法的实性都已经开显出来，彻底的开显出来。所以今日呢，就妄皆真，把诸法之相都如实的了解了。所以那个妄跟真其实都是指的同一个东西。那妄呢，就是由于众生的执着没有彻底的了解，所以执着，由于执着，所以称就把以假认假为真啊，就是起执着之心，所以称之为妄。那么真呢，就是回复他的诸法实相的真实面貌。所以后面说，但护本实性，更无一法心。护本实性就是恢复我们本来的面目，本来的面目。那么在唯识学呢，也就可以说转世成智。过去总是依照我们的意识分别所以就通通变成妄了意识的执着就妄。那么现在都把它转成这个智。以智来代替事， 譬如说前五世转成成所作智，第六世呢转成妙观察智，第七世把它转成平等性智，第八世把它转成大圆净智。这个转世成智呢，也就可以称为淡复本实性，就是恢复本来的面貌，本来的佛性完全开显出来，更无一法心。所以成佛之后，他所面对的一切法还是以前的那一切法，所以说更无一法心，没有一法是新的，都是以前的。比如说以前的山，以前的是水，那我们有一句说，30年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之后呢，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么再30年后呢，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个就是更无一法心，那个山还是那个山，那个水还是那个水，不过他所面对的那个心境已经不一样了，觉悟的那个心境已经不一样啊，以前是总是在表象上执着，现在就是了解，彻底了解了诸法实相啊，就是了解自性空，了解诸法实相。所以这个就是补充六极佛当中的六极佛这个寄送啊。我们现在就接着上一回的那个报，我们上一回共同研究到报身佛，或者借着这个因缘呢，把这个报身佛呢，也稍微再简单的提一提。那报身佛，我们说佛呢，依着戒定慧三无漏学来修行，那么渐次的自得积极了种种的善华，所以自得越来越圆满。那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把一切的恶啊，身口意三业种种的恶行慢慢的断除了，也渐渐的越来越圆满啊。所以这个断得渐渐圆满，智得渐渐圆满啊，一直到完全究竟圆满了那个地步呢，就是成就了佛的报身啊，圆满报身，成就了佛的圆满报身。那这个报身呢，在自受用报身，自受用报身就是佛的自得断得圆满了，那在自己觉悟，彻底觉悟的那个大光明的心境当中，自己在那个自觉甚至的境界当中啊，就好像佛出成道啊，已经明心初识，那啊豁然开朗，已经成就了佛道。那么在初成道，他在禅定，在三昧自觉甚至，在自己在他的那个大圆满的境界当中，处在那三昧当中，自受用，自己受用那一种圆满清净的光明境界，那个身呢，那个圆满报身可以称为自受用报身。所以华藏法师呢，华藏大师才说，内以智光，自己里面呢那个圆满的智慧的光明，把一切的法界都照得清清楚楚，就是把法界的一切，法界的一切法都照得清清楚楚，那自己在那一种光明智慧的禅定当中，那个身呢，就自受用报身。那么他受用报身，就是 十地以上的菩萨能够看到佛的圆满报身在界外说法，就是登地以上的菩萨，登地以上的菩萨就是界外的菩萨，他能够看到佛成就圆满报身之后呢，以那个报身对着登地以上的菩萨或者是大根基的菩萨说法，那一个对登地以上的菩萨或者是大根基的众生说法的这个圆满报身呢，就是他受用报身，就是让众生受用，让有缘的众生受用。这个他受用的他，就是指的登地以上的菩萨或者是其他有缘的众生，他能够看到佛的圆满报身在界外说法，所以这个身呢，这个就称为他受用报身，他受用圆满报身。所以我们的海公讲义他有说，当时佛在以这个圆满报身来说华严经的时候，那二圣人在座呢就不见不闻，就看不到也听不到，因为那个佛的圆满报身一定是要登地以上的菩萨或者是特别上根器的众生才能够看到，才能够听到说法。好，我们就补充到这边，接着我们由化身，因为佛有三身，佛有三身。我们现在是在讲这个题目了哈，就是五重玄义当中的这个四名，解释这个名字。那解释这个名就是经的题目，经的题目我们把它分成佛说一段，幻往一段，经又一段。我们现在就是在解释佛说的佛字。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现在在讲什么地方，不然就不知道，在讲什么地方。那这个佛呢，它有三身，我们前面讲了法身、报身，那还有化身。化身，那化身也分为两种，我们的补充讲义就补充资料就有这个应现身跟变化身。变化身，那依照海公讲解的次第，他就先讲变化身，就说我们先讲变化身。变化身就是无而忽有，就是没有当中它忽然变有了，或者是有当中忽然变没有了，这一种变化来去不定，这个身叫变化身。那甚至于说来也不知，来也不觉，去也不知，这个就是变化身。那么举一个例子，就是曾经有这样的故事，说观世音菩萨为了要度化这一个村庄的众生呢，他就跟他们说：“你们这么多人要娶我为妻，娶我做你们的妻子。可是这样，我如果答应你不答应他，这样不公平。所以我们就用背经的方法。”就是以什么经来，你们大家一起背，在几天之内能够把它背出来，我谁能背出来我就嫁给谁。结果他们一背，这一部经能背出来的有许多人。他就说这样不行，你这许多人我还是不能够答应一个，不答应别人，这样，所以再背另外一部经。就这样如是辗转的背经，到最后那一部最长的经只剩下一个人可以背，就嫁给那一个人。那么嫁了之后就娶亲了，可是在娶亲当中，这一位女子她就突然身体变得不好了，然后不久的时间她就死掉了，就事先死掉。死掉那 怎么办呢？喜事还没有办完，要办丧事了，因为人死了不处理还是不行，结果就把他安顿啊，放到棺材里面呢、啊。可是来了这么一个人跟他说，那一位女子呢，那个是观世音菩萨变化的，真实没有那个女子。结果把棺材打开，里面真的没有那个女子的影子，没有她的形象。所以这一种游而变无呢，这一种身呢，就可以称为变化身。那活菩萨都会也会有用种种的变化身啊，对有缘的众生来度化他们啊，这就是啊变化身啊，尤其是活，他也能以变化身来度化众生。那么前面的应现身，应现身就是佛呢，为了应众生的根器，或者是应众生的需要而出现而示现这一个身子，示现这一个色身啊，或者可以这样讲啊，就是应众生的需要而示现的这个身子，称为应现身。那么应现身又分为三种应现身，就是佛为了度化众生，他应现这样的身。那么第一个就是圣应身，第二个就是代略圣应身，第三个身呢就是略应身。其实这个应现身呢，这三种应现身，我们也可以说就是由于众生自己的业感啊，自己的修行的心境，他所能看到的这佛不同的身。好，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就是因为众生自己的啊修行的境界，自己的业感所能看到的这不同的身。那么在佛这一方面，也可以说佛是应众生的根器，慈悲的示现这三种身来度化众生。那这三种，因为一定要示现这三种身，才能普遍的度化种种根器的众生。哦，譬如说这个圣应身吧，圣应身它就是为了度化登地以上的这一些大菩萨所现的这个身子，称为圣应身。啊，应身就是应众生需要所现之身。那为什么称为圣呢？为什么称为圣？因为登地以上的菩萨都是出离三界，已经出三界了，已经出三界。因为他出三界，所以称之为圣。啊，比三界内是殊胜的，所以现这样的身来度化登地以上的菩萨，或者是大根器的众生，就是根基特别锐利的众生，这样度这样的众生所示现的这个身子呢，称为应现身。那这个身子在前面的圆满报身佛那一边呢，我们说就是他受用报身，就是他受用报身。在佛这一边就是慈悲度化众生，用这个慈悲放出来的身光来度化众生，所以在佛这一边是他受用报身。那么在众生所看到的哦，就是圣应身。所以说他受用报身就是圣应身啊，都是登地以上的菩萨所能看到的佛的这个圆满报身啊，所示现的这个身子。那么第二种应现身就是代略圣应身。那么代略圣应身呢，它是为了度通教的三圣圣者所现的这个身啊，也就是要度啊通教的声闻缘觉菩萨，这个还是在三界之内 所以要度这样的众生呢，通教的三圣圣者的众生所现的这个身呢，称为代略圣应身。那为什么称为圣呢？因为他把这个通教的三圣圣者呢，他来用这个代略圣应身来度化他，就能够把他们接引进入别教跟原教，换句话说，就能够出离，就能接引他们出离三界。所以这个代略圣应身呢，能够接引通教三圣的圣者出离三界，进入别教原教，这样，所以称为圣，能够接引他们出离三界，故称为圣。那为什么称为略呢？略就是这个通教的三圣圣者呢，他们仍然以这个四六度来修行，以四六度来修行，还未能升起中道的理观，还没有契入中道的理的观照，仍然在四六度这一边来修学。换句话说，如果要度化他们，仍然要用这个种种的事项来为他们解说，所以仍然要依意识的分别来度化，所以称为略，就是还在四六度当中修学，还没有升起中道的理观，所以称为略。因此呢，以这个身子所变现出来的度化众生的这个身子呢，称为代略圣应身，仍然要以四六度来度化，那么能够接引他们出三界，所以就是圣，称为圣，仍然依四六度，依四事分别来度化，所以称为代略，就是代略圣应身。这个就是指的在摩西首罗天，也就是在四禅天上说法的那个本师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那个身，就是代略圣应身。在四禅天说法，就是在摩西首罗天王宫说法的那个身子呢，就是代略圣应身。那么第三种略应身，列应身就是示现在我们这个蓝岩浮体，就是在印度加比罗卫国，在菩提树下那个宝金刚座上，那么示现藏六比丘像，现比丘像，藏六比丘像的那个身子呢，为了度化我们蓝岩浮体这一些暗昧顿根的众生所示现的这个身子叫做列应身。因为我们蓝岩浮体这个暗蔽顿根的众生呢，对于圣应身跟代略圣应身所说的，我们都不见不闻，没有办法得度，所以释迦佛慈悲，为了度化我们蓝岩浮体的暗蔽众生，所以示现到我们蓝岩浮体这个世界来，现藏六比丘像来度化我们，这个身子呢就称为列应身。那为什么称为列呢？刚刚已经讲，就是完全要用语言文字，要用意识分别，慢慢的来说五蕴十六入，十二入十八界，用种种的事项来解说，所以完全是依照事项依四六度来修，所以称为列。列完全依四事的分别用意识的分别要来慢慢解说，所以就称为列。这个就是说到佛的化身有这样种种身。那佛为什么现这种种身，种种不同的身？刚刚说过，就是完全以佛的同体大悲所生出来的这个慈悲心应众生的根基，所以现种种不同的身来度化众生。那我们这一部《幻网经》 到底 是什么佛所说的呢？那如果在四禅天的摩西首罗天王宫说法的那个释迦牟尼佛呢，那个就是指的带略圣印身的佛来说法。那么至于在我们南阎浮提菩提树下说法的那个佛呢，就是指的示现略印身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说法这样。那么如果在莲花台藏世界的那个卢舍那佛说法的那个身呢，那个就是圣应身佛，或者是他受用报身佛在说法，这样那个就是指的卢舍那佛说这个话。那我们再看我们的补充资料，就是三身到底是化报身还有化身，它到底是三还是一啊？到底是三个不同的呢，还是同一个的呢？那如果依照佛的化身是无始无终，佛的报身是有始无终，还有佛的应现身是有始有终，那么显然它不是同一，所以就是三呢、啊，就是三。可是也不能够就说这样就说一定是三，因为法身它是存在报身跟化身之中，法身是在报身跟化身里面。佛的法身也可以说无所不在，遍一切处所以法身在报身跟化身当中都有法身。那这个报身呢，报身也在化身当中，这个报身呢就是依着化身去以戒定慧三无漏学来修行，修行到一切智德圆满，断德圆满，那么成就了圆满报身，所以那个时候呢报身就成就。所以报身如果不成就，那个化身呢就不能称为佛，所以化身成佛呢也就是报身成佛，就化身修行成佛也就是报身佛成就了，所以那个报身佛是在化身佛当中。好，那么再反过来说，这个化身佛它不能够单独存在，刚刚讲化身佛它称为佛是因为它的修行圆满了，得到圆满报身，所以化身佛要依着圆满报身而成为化身佛，所以化身佛是依着报身佛而有。那这个化身跟报身更是要依着法身佛而来修行，而来成佛依着这个法身的离体，然后起依着这个性德起修德，然后成就圆满报身，那这个成就了圆满报身，这个化身才称为化身佛。所以法身存在报化当中，那化身佛成就佛成佛呢，也就是依着法身佛，那成就了圆满报身佛，所以这个化身佛才称为佛。所以这个三身呢，你不能够把它分离那么在我们的讲义呢，在我们补充资料，就是以这个摩尼珠体跟摩尼珠光还有摩尼珠影来做比喻，来比喻佛的法身报身跟化身。当然同样都是那一颗摩尼珠，同样都是那一颗摩尼珠，所以说不能称为三。可是摩尼珠的珠体跟珠光跟珠影， 它又有三种不同的作用，所以也不能说一。所以说这个三身呢，非三非一，但是也是三是一。那我们再用天上的月亮来做比喻啊，天上的月亮，天上月亮的本体，它的本质，那个或者就比喻作佛的法身，啊，或者佛这个比喻它的啊月亮的本体就是这个法身。那么天上的月亮那一种圆满光明啊，天上那个圆满的月亮。那个它的圆满光明呢，现出来那个圆满光明，那个就比喻作佛的报身，那个圆满报身。那至于那个化身啊，佛的化身呢，就好像我们有一句说“千江有水千江月”，天上的那一个月亮呢，只要什么地方有水。它就应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千江有水，千江就有月，或者是每一个众生，他只要看到那个月亮，那个月亮的影像就映现到我们的心里，映现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哦，一个众生看了，在他的意识当中就有那个月亮的影像，月亮的形象。那么另外一个众生看天上的月亮，同样在他的意识当中也有那个形象。那么任何一个众生看了都有那个形象，这就比喻佛的化身一样。哦，佛应众生的根基，他应化到各个众生的心里面去。这就以天上的月亮来比喻佛的法身、报身跟化身。那这三身呢？这三身也就是三德密藏，三德密藏。佛的三身就是三德密藏。三德是哪三德呢？就是法身德、般若德跟解脱德。那佛的法身呢，就是具备这个法身德，法身德。那报身就是具备般若德，所以报身就是智慧以为身，他的这个智慧完全开展了啊，依着戒定慧修行完全圆满了，把心中的佛性完全开显出来，所以得到圆满的智慧，那就是佛的圆满报身。所以报身就是般若德，它是如实的觉了诸法实相，哦，如实的觉了诸法实相，这就是佛的报身，就是般若德。那么前面的法身呢，就是再还不减，再胜不增，佛也不增加，那么众生也没有减少，这个法身是再还不减，再胜不增。那这个化身呢，化身也就是解脱德，佛的化身呢，它是离开贪嗔痴种种烦恼的系缚而得到大自在。哦，佛的化身是行住坐卧皆在定中，所以佛的这个化身呢，都是解脱自在，都是解脱自在，啊，离诸系缚，离开种种的系缚，得到大自在，所以具备了这个解脱德，佛的化身具备解脱德。那么众生这个身子呢，还不能得到解脱自在，所以这个解脱德呢，就还没有成就，所以。在化身这一方面呢，就是还是个凡夫众生，还是个不自在的凡夫众生。那这个三身呢，就是佛的三身，法身、报身、化身，那完全圆满了，完全圆满了，那么法身就开显，就具备了这个法身德， 报身就具备了般若德，化身就必具备了解脱德。那么这个三德呢，称为三德密藏，也就是佛的三德密藏。那么因为这化身德、般若德跟解脱德都具有常乐我净的功能作用，所以称为德，所以称为德，都具备常乐我净的功能作用，因此称为德。那为什么称为密呢？为什么称为密？因为刚刚我们说这个三生不能说为三，当然也不能说为一，那么可是也是三也是一。那这三德呢也是一样，化身德、般若德、解脱德，他们也是同一体，同一体，可是他们在表现的功能作用譬如说圆满报身，在界外度化登地以上的菩萨，那圆满这个戴略圣印身佛，就在四禅天、摩西所罗天度化通教的三圣菩萨，那烈印身佛就到我们这个南阎浮提来度化众生，所以它的功能作用又有不同，所以这三德是三是一也非常微妙。那么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非常微妙，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摩西所罗天王的三个眼睛，摩西所罗天王他是有三个眼睛就两个眼睛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两个眼睛，那么第三个眼睛在哪里呢？在这个头额的中间，这就是摩西所罗天，也就是大自在天王的三个眼睛。那他摩西所罗天王这三个眼睛的功能作用，它是非常非常微妙的，互相配合互相配合，也能各自的发出功能作用也能互相配合的共同起这个功能作用，所以这个三德就如同大自在天王的三个眼睛的功能作用一样，关系非常微妙，不是我们所能理解，所以称为密，所以称为密三德密藏的密。那这三德呢，就化身德、般若德、解脱德，它包含了一切的功德善华在里面，所以含藏了一切功德善华在里面，所以称为藏，就含藏在里面，所以佛的这个三德称为三德密藏佛的这个三身也就是三德密藏。那三身当中到底是哪一身在说法呢？到底是哪一身？是佛的法身在说？我们说佛说幻王经，这个佛到底是法身佛呢，还是报身佛，还是化身佛在说法呢？那这个在过去的祖师大德古德有这样说，说这个报身跟化身佛它不是真正的佛，报身佛跟化身佛都是依着化身佛而升起的所以这个报身佛、化身佛不是真正的佛，所以它不能说法过去也有祖师大德这么说。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也是过去的古德这样说法，说化身佛，化身佛那个是佛自觉，自己觉悟以后的那一种圣智的境界，自己那一种觉悟的境界，那一种境界呢是无言无说，那怎么能够说法呢？化身怎么能够说法呢？那只是是一种自内证的境界那是无言无说所以不能说法。因此呢，主张这一种说法的人说，这个佛说的说法呢，应该都是指的他受用报身，或者是应现身应化身才能够说法。 那么如果依照偶义大师的说法呢，他就认为说不可以把他决定说是哪一生说法，你不可以决定说是法身才是真佛才能说法，不能这样的决定只有法身说法，也不能决定说只有报身佛或者是化身佛才能说法。那偶义大师说这三身呢其实是非一也非义